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孝经上说，事兄悌，故顺可宜于长。这个是讲对于兄长要行悌道，能够对兄长行悌道的子弟，自然对于年长的人，或者比自己地位高、名望高、辈分高的人，都能够恭顺。在唐朝，有这样一位父母官，他性情质朴敦厚，对兄嫂遗孤无尽的慈爱，对百姓疾苦无尽的体谅，乃至于旧唐书惜墨如金，却能为他单独列传。他的名字叫袁德秀。德秀嫂亡，遗孤七月，抱乳动声，能识冻结。
唐朝的袁德秀，字子之。他很小就失去父亲，母亲辛辛苦苦把他抚养长大。他从小就非常孝顺，长大后中了进士。但他想到母亲年纪大了，不忍心离去，于是就背着母亲一同远赴京城上任。后来他的母亲去世了，他在母亲墓前建了一座简陋的草屋，为母亲守孝三年。在那追思慈恩的日日夜夜，他的内心充满了哀伤。吃饭不放盐烙，老旧的木桌上三餐都是粗茶淡饭，破旧的草屋里连一个可以靠的垫子都没有。后来袁德秀的哥哥嫂嫂也相继过世了，留下了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婴儿，才一周岁，白天黑夜无休止的哭闹。袁德秀抱着这个无助的小生命，想起亲人往日的音容笑貌和对自己的种种关怀，他也忍不住日日夜夜的哀伤哭泣。可是他们的家里太穷困了，小生命这么稚嫩弱小，一个男人有什么办法呢？一天一天过去了，孩子又累又饿，瘦了很多，他的哭声开始日渐微弱。无奈之下，袁德秀抱起这个家族的命脉， 让孩子的小嘴含住自己的乳头，给他唱着儿歌，像亲生父亲一样安慰他。想不到几天之后，奇迹出现了，袁德秀身上竟然鼓鼓地流出了乳汁。孩子尽情地吮吸着丰沛的奶水，安安稳稳地睡着。就这样，袁德秀哺育着哥哥的孩子，一直到小生命自己能够进食，乳汁才停止了流淌。哥哥的血脉就如同袁德秀自己生命的延续一般，他将毕生对母亲至心的孝敬，对兄长挚爱的恭敬，都倾注在对这个小孩的无限关爱和严格的教育上。天宝年间，袁德秀当上了鲁山令，他淡泊名利，却有名满天下，普天之下的人们都很敬重他的德行。一次，有个小偷被关押在牢里，当地正碰上老虎作恶，小偷请求打虎赎身，袁德秀答应了他。有个官吏对他说，
那可能是小偷的诡计，将来他逃走了，你不是要受到牵累吗？
袁德秀说，
我已答应了他，不能背弃约定，如果有牵累，我当承担罪责，不牵连到别人。
没想到第二天，小偷带着老虎的尸体回来了，全县的人都为此而感叹。有一次，唐玄宗来到东都的五凤楼下，下令让300里之地的地方官进献歌舞的表演。当时传言，皇上将根据演出精彩与否来决定赏罚，于是大家都争相讨好皇上。河内的太守派出了好几百人的强大阵容，全都身穿华贵的锦绣绸缎，带上金银珠宝，在唐玄宗面前载歌载舞，气势很盛大。然而袁德秀的演出一开场，只走出几十位衣着简朴的乐工，连袂唱起了《鱼尾鱼》，这是袁德秀自己创作的歌曲，表现出贤者高迈卓绝的志向。唐玄宗听了之后，内心很震惊，感叹地说，
这正是贤者的心声啊。相比之下，河内进献的歌舞如此的穷奢极欲，河内的百姓怎能免于生灵涂炭呢？
于是罢 处了河内太守的官职。袁德秀做官期间，所获得的俸禄都拿去资助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和孩子。他任期满了之后，两袖清风，财产只有一块粗糙的肩布，驾着一辆摇摇晃晃的破柴车，悠然地离去。从此之后，他定居在山明水秀的鹿魂山水之间，读书教学，弹琴作文。他的家里没有仆人，家门不锁，就连防护的土墙都没有。每天看青山，卧白云，就像天上的神仙一样的快乐。那时候的宰相房管，每每见到袁德秀，就叹息地说道：“
见子之美语，世人名利之心都尽。”
意思是说，一看到袁德秀的美语，使人名利之心都没有了。天宝十三年，袁德秀去世了，只留下简陋的屋舍和门人弟子追思绵长的圣德。他的族弟袁杰白天黑夜的嚎啕大哭，哀思难以平复。有人劝他说：“
你哭得过于哀痛，在理上不是过度了吗？”
袁杰说：“
你只知道礼数太过，而不知真情之至啊。先生在世60多年，未曾用过锦绣绸缎，举凡人心所喜爱沉迷的嗜好，他都不曾有过。身上没穿过完整的布料，生平没吃过五味的珍馐。过世时，家里只有枕头、鞋子和舀水的瓢一类东西。他留下了几片破砖破瓦而离去，一生未尝有10亩之地、10尺的房舍和10岁的侍者呀。我哀伤他的离去，警戒那些奢侈贪婪的荒淫之徒啊。”
纵观袁德秀的一生，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美与气质能让当朝的权臣忘却名利，一个人的至诚感通能让孤弱的婴孩得以保全，一个人的孝思能背上母亲远赴京城，这卓绝的圣德是感动天子的贤者音乐，是撼动世人的铮铮良知。
听故事早上根立大志做好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